家庭，我们在主里被你恩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是弟兄，被你设立为在家庭里面圣约家庭的家长，主，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在主的话语上长进，让我们再一次来看重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圣约家庭里面的职分，让我们好好教导自己，教导我们儿女，因为你所启示的宝贵圣经真理是赐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谨守遵行你圣经上的一切的话，主要带领我们每一位每颗心，求主鉴察，就你亲自回答我们心里的问题，也只有你有这个能力，你的话语可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得罪你，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若是没有的话语，我们如何生活呢？我们如何得到真理呢？主要向我们的心说话，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天晚上我是希望能够播多一些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所以昨天晚上 有不少人问的问题，可能你可以今天晚上可以继续，那我把昨天晚上所讲的和今天晚上我们所要做的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啊，把后半大部分时间就又来我们做问题讨论。我们这个讲座叫做圣约家庭，我们昨天晚上查考了创世纪第十七章，说到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叫他和一切属他的人要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这个约称为永远的约，神说我要世世代代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所以神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意思叫神与人同在，主耶稣的名字不叫以马内利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做他的子民，这个宝贵的真理从创世纪这句话，神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一直到包括出埃及记到最后启示录，你读启示录最后实现就是看啊，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又重复出现了，这句话成为以马内利的总原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圣约家庭里面来经历神是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的上帝，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割礼是旧约的记号，洗礼是新约的记号，所以严格来说所谓婴儿洗礼这个名称不太恰当，应该称为圣约家庭洗礼，凡是属于这个圣约家庭的里面的大人小孩通通要受洗打上个约的记号，就如旧约里面亚伯拉罕凡是属他的人即使出生第八天的婴儿也要受割礼作为记号，是这个意思，那第八天受割礼也有很属灵的含义，为什么？因为为什么第八天呢？因为有两方面的含义啊。第一个是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研究可以明白，就是说当我们血液要凝固的时候，我们当中学医就知道，学生物学的血液要凝固有很多这个 blood clotting 的这个 mechanism， 有很多的机制，很多的这个那么机转机制，所以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血液能不能凝固，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因子 factors 就是维他命 K， 维他命 K 这个含量不够的话这个血液不会凝固的啊，但是含量够了血液才能凝固，好，那所以呢今天当然在这个医院里面的这个外科手术房里面产房里面都有无菌式消毒，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你想亚伯拉罕是祖前2000年前的人，就距离现在4000年了，如果这个割一刀是要流血的，如果这血流不止的话，那就这个婴儿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呢没有任何的民族肯从历史的记录是在给婴儿施行割礼的，你看到创世纪说到事件族不是被要求受割礼吗？20岁以上能受割礼，所以你查亚洲南美洲是有成年人受割礼的，是有这样子的这样的记载少数了，但是婴儿儿童受割礼的几乎没有，除了神吩咐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当时呢对他来说割礼不是全新的事情，但是婴儿受割礼是全新的，从来没有人给婴儿施行，因为有生命的危险，但神却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给你的出生的男婴受第八天受割礼，现在的医学发现了哈，血液里面的维他命 K 的浓度在婴儿来说第七天还没上去，第九天下来了，第八天是血液里面维他命 K 最高的时候，这些医生就觉得哎，在犹太人这个亚伯拉罕他们怎么这么聪明啊，怎么知道第八天给婴儿施行割礼他那个伤口很容易凝固不会流血不止， 啊，但是从血义学来看，我们知道神的普遍启示让人们也了解这个真理，那这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属灵的含义。因为第八天就是七日第八日，那七日第八日是七日第一日，一周七日嘛。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也是第八日复活。在旧约的节期里面有第八日，像祝棚节第八日啊，要守安息。所以这样说来，第八天代表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节，这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所以第八天受割礼，表明这婴儿他出生之后，在这一个崭新的开始，他在一周的第一天他要受割礼。也就说明一个婴孩他一出生就是属于神的，因为他活在这个圣约的家庭里面。我晓得我们教会比较不太明白婴儿洗礼的道理，但是我们都至少都承认婴儿奉献礼。我们说的婴儿奉献意义和这个孩子属于神的，奉献给主使用。因这缘故，所以婴儿奉献礼的意义跟婴儿洗礼是一样的，在神学上成为没有水的婴儿洗礼就婴儿奉，因为近亲会不愿意接受婴儿的洗礼，所以叫做婴儿奉献礼。但无论如何意义是相同，就是这个孩子属于神的，所以从小你要带领他在神的家里面长大。那怎么样教导他呢？我说过，在这个宗教改革信仰以来呢，宗教改革16世纪之后呢，他们弃绝了天主教的错误的婴儿洗礼。所以现在很多人近亲会反对婴儿洗礼，其实是反对天主教的婴儿洗礼。因为婴儿洗礼好像就是说这个水本身有魔力有法力，可以洗净婴儿的原罪，那而且受了这个洗就万无一失了，只要抱去天主教大教堂里啊，去给这个神父施洗就没问题。事实上大有问题存在，很多天主教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这是错误的，不合圣经的。那改教家们给婴儿施行洗礼，是说明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打上恩约记号，从小，而且婴儿洗礼是全家的圣约洗礼，父母亲带着孩子在神面前立约，这个孩子抱在手中，他什么也没做，完全神的恩典。所以洗礼或割礼表明神的应许，神要做我和我后裔的上帝，这个应许的实现，而不是要强调个人信心的表白。你注意，如果你认为洗礼是强调我个人觉知我相信表白的话，这不是洗礼的真理。这比较不是说不对，但是次要的，重要是所有圣经里面这些圣礼，所谓圣礼就是洗礼圣餐啊，旧约的割礼跟逾越节晚餐，是表明神的信实、神的拯救、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临到这个家庭，强调神做的事情，而不是强调人做了什么。所以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些误导，有时候洗礼是我觉知我表明我要信耶稣，所以我受洗之后受尽我要为主做，你是我所以是我决定合不合适现在受洗，这个是人本导向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洗礼表示与主联合，神是主动的，是神拣选我们，是神赐给我们信心，所以是神的恩约的应许实现在他选民身上，在家庭里。所以洗礼应该是表明什么呢？神的主权恩典实现在这个家庭里面，其次才是强调受过洗的人他要活出这个恩约里的生活，那应该是受洗以后。受洗当时强调神的应许，我们都是按着圣灵按着应许生的儿女，像以撒一样，我们不是以实玛利凭着仁义要想错成帮助上帝能够 让亚伯拉罕生出一个孩子来，所以你懂的意思啊。所以你如果你强调是洗礼是个人信心的表白见证的话，那你一定会接受浸信会的解释了，或重洗派的解释。但如果你回到圣经，真正明白是洗礼或割礼在显明上帝的主动的恩约，他的主权的恩典临到你的家庭你的孩子，那这个你就会接受所谓圣约家庭洗礼，你会接受婴儿洗礼的。好，无论如何我们的小孩要及早受婴儿洗礼或是婴儿奉献礼。当我们全家归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现在信耶稣了，来美国三年五年信耶稣了，我们家里现在有三岁五岁，有人问我说那十岁小孩怎么办呢？一样啊，他也要受。亚伯拉罕家里有十岁的小孩，他生来的这个家里面生的或是银子买来的，所有人都要受割礼，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旧约的割礼，新约的洗礼，昨天晚上我们引据圣经来查考了。所以一旦如果有人问你，那我家里三五岁小孩呢，你就跟他们说爸爸妈妈你信了耶稣，然后你把圣经真理告诉他说为什么需要信耶稣，甚至我还听到有人家的小孩比爸爸妈妈还先信耶稣都有，对不对？你讲清楚说好，现在我们全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爸爸妈妈带了十岁三岁五，只要他孩子不反对他跟着信，他如果反对呢，那你就不能急了，就说孩子你为什么反对呢？我们信耶稣，主耶稣怎么样救你爸爸你妈妈，他也是你的上帝，他应许他要做你的上帝，你的一生他来掌管带领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信靠耶稣，他哎，对，有道理。就他如果不明白，可以讲解清楚，按照他所能理解的程度。但是你不要给他拖到很晚才让他自己决定，让他自己表明信心。那你就回到这个认为洗礼是个人信心表白的这样的立场了。那事实上，这不是圣经所说洗礼或割礼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的应许成就在这个人身上。其次才是这个人的信心的表白见证。有没有够资格才能受洗？那谁够资格受洗呢？圣餐也是，我不够资格领圣餐，没有人够资格领，这是因为我不够资格，所以神设立圣餐给我，我认罪悔改，然后来领受圣餐，使我的得到属灵生命长进。就是因为我不够资格受洗，不够资格领受圣餐，所以才设立，神才设立洗礼圣餐给我，给我的家庭。你懂的意思。所以这样说来，你还在多思想神的主权恩典，其次才是人的信心的回应，你就更容易明白圣约家庭的这个意义了。好，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我们大家都同意，就是你一定要从小好好教你的孩子信靠耶稣，在这个恩典的约里面成长。因此呢，这份材料，就是这个西敏小要理问答，是在1640年代，也是宗教改革的这个最后精华完整的这个信仰告白的表白。然后呢，特别编写的小要理问答叫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说明在圣约家庭里面如何教导我们的儿童。所以你看里面的内容，你回去翻一翻，就发现很多这些是我们大人都没有被教导的，何况我们怎么教小孩呢？所以真是亏欠。今天我们一般教会，华人教会的成年人的对圣经的属灵真理的认识水平，你读了这个之后，你是要承认的确是不如17、18、19世纪的英语世界的青少年儿童，他从小读这个的。我说的话，我说我不是乱讲，因为我教过神学生理，有的人这些还不知道，没有学过的时候。所以你回去好好看一看，你自己先熟悉它，让你教孩子是吧。当时的这个宗教改革，特别这个随英国的新教徒是这样的，他们呢，牧师的讲道早晚都有崇拜，早上解经讲道，晚上的讲道呢就讲这个要理问答的讲道，把这要理问答一问一问来讲解，因为这既要真理还有生活。讲完之后呢，那剩下来的主日是第一天嘛，后来的六天牧师和同工就挨家挨户去探望问他检查，说这个你们听了牧师讲解的要理问答了，在你这个礼拜里面家庭崇拜里面，你们每天家庭崇拜一起读祷告，有没有学习讨论背诵要理问答，牧师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如果他发现这个家长这个弟兄没有在家里教的要理问答，疏忽他的属灵的家长责任的话，牧师就要来劝告他了，再不听教会的众长老团就要来劝成他 discipline 他了。所以这个很神圣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呢，比方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哈，这个新教徒里面有一位在英国叫做Richard Baxter， 那么他呢，他在 Kidminster 那个地方这个乡村，他来做牧师。那个乡村那个城镇是一个有名的道德风气败坏的，喝酒了打架滋事等等，对，很乱的，道德水平很低落，也很无知的地方，很多都是农民。他来了之后呢，就开始教小要理问答，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和同工们挨家探访去帮助他们，他们就开始全村的全镇每一家人都学了，不学不行，因为是教区制度，通通要学。后来经过几年之后，这个地方改变了，道德水平提高，对圣经认识真理知识都提高，这个村庄成为一个模范村庄了。于是周围其他的牧师就来跟他学，你是怎么做的，原来这么败坏的地方，又无知的落后的地方，现在成为这么属灵敬虔，家家人人都在读这个要理问答，还背诵。那我想这是一个实际成功的例子。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特别我们明神教会，如果我们弟兄熟悉这个内容，你开始和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来讨论这个内容。那这个要理问答一共有107问，那主要呢分成这个两大部分哈。第一部分呢就从第一问开始，如果你有书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问在第十二页第一问，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啊，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主要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好，这个是一问一答的方才教的，很容易记住。那人生主要目的是什么？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有没有圣经根据？有的，以下经文根据说，这个，比方说第二节，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个一问一答，还有底下这个经文是原来的小要理问答所有的。原来的要理问答就附注经文，表示说这个要理问答的内容是根据圣经归纳起来的。这里加上的注解，这个注解是后来的人哈，帮助读的时候容易在讲解，加上简单的一个 short commentary， 让你能够你要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讲解一番。所以这个注解啊，就是一件东西的主要目的，这是它被造的主要用意。譬如窗子的主要目的是要透光，人的主要目的是要服侍神，若在地上忠心持守，这样在能够继续在天上与他一同欢乐。这个不是要理问答的原来的内容，这是后来帮助的注解。所以原来的要理问答就是一问一答，还有经文的附注。这个版本好，就是说他把经文给打印出来了，原来只是经文附注哈，但是把你打印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要理问答它不过是浓缩圣经的宝贵真理，用很简要的方式，所以一问一答很容易学习的这种方式哈。我想今天的教会失去了这个教导的艺术是很遗憾的。我很少看到教会里面使用要理问答，华人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这样做。我们在中国大陆教会的培训时候，就培训他们这样做，要理问答，大家都学，这很重要。这样教小孩容易明白。你不要认为教小孩东西是很次要，其实很重要啊。当在一个儿童主日学、儿童崇拜里面，牧师讲的道很浅显，很容易明白，太浅了。你去听，没错是很浅，但是你从来不会说我听不懂。今天教会成人崇拜，可能吕牧师在讲的时候，有人我听不懂，他讲太深了。但是你听得懂儿童崇拜讲的内容，对不对？因为他是用儿童懂的话语，所以儿童都能懂的，你一定懂了。所以现在问题是你有照去做了。所以学习要理问答一个好处就是说，没有人说我不懂。儿童都可以懂，那我懂了，那问题是我有没有去做。所以这里面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但讲的是圣经最基要的真理。所以一共107问，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你就开始教孩子，比方今天晚上你教第一问，叫他答。那有英文的版，然后你上网一把这个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一打进去 Google Search 它就出来了，都是免费可以下载很多英文的版本。那么你就可以教他用英文背诵。我也劝你教中文，因为可以帮助他学习用中文，将来可以用中文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你可以教中文也教英文都可以教。然后呢，你看这经文里面哪一节，你可以选一节经文帮他背诵。比方说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很容易背，很重要。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当天晚上就可以帮助孩子让他背起来了，你自己也背起来了。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可以选一节经文来背诵啊，思想默想，这是很好的灵修。所以在当时来说，17世纪家喻户晓，因为每一天都有家庭灵修时间，家长带着孩子，你可以在吃完晚餐的时候，大家还没散去以前，或吃完晚餐之后，或吃晚餐之前，先读属灵灵粮，这样讲一下，简单讲，不要太长，讲解一下背一节经文，让小孩子问问问题，然后祷告结束。明天上第二问的时候，就问第一问还记不记得啊？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孩子们就应该背诵的出来，你自己要背得出来的。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在这个欧美好的这个所谓归正改革宗教会，就是主日学里也教，主日学里也教，家里也教，所以甚至孩子如果能够在他能够在教会成长，什么时候把107问都背熟背完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奖品，一个鼓励，大家都很愿意把这107问背起来啊。而且也有材料，甚至呢，如果你觉得这个还稍微深一点，比方说可能小学一二年级还读起来可以了哈。如果说五岁啦 ,kindergarten 这个五岁六岁三岁四岁小孩呢，另外有根据这个再出一本叫做 First Catechism， 就是叫儿童要理问答，就是把这个写得再更简单的。那比方说 Who is God？ 我怎么来的 ?God made me。我怎么知道这个上帝存在 ？Bible tell me so， 就是每一句话都是简单，只有几个字。这样的话，对这个初学的小孩要学英文、学中文都非常方便。如果你们愿意要跟我讲一下，我可以把这个儿童要理问答的英文版、中文版可以寄给你们啊。这个我也有啊。所以呢，所以好好用。孩子很小，觉得这个还是难一点的话，你就可以要用这个再简明一点的，叫做儿童要理问答。 好，所以这个第一问这样问，那第二问就是，那么他是什么准则告诉我们如何来荣耀他以他为乐呢？答案就是说，第二问答案是神的道记载于新旧约圣经，就是唯一的准则。圣经就是指教我们如何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底下就有些经文你选择，比方你可以背这提摩太后书3:16。第三问，那么既然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荣耀神以他为乐，那圣经主要教导什么呢？注意第三位是很重要的。第三位说，圣经主要教导是第十三页哈，是人对神所当信的真理，以及神要人所当信的本分，就是我当信什么和我当做什么。我们不说过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蒙主耶稣大光照他，他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主啊你是谁，是我要信的是谁，主啊你是谁，第二，你要我做什么，我当信什么，我当做什么，成为人生最基要的两个问题。那底下的这个要理问啊，从第四问到第十七问就告诉你，你当信什么真理，你当尽什么责任。所以呢，从第四问开始到第38问告诉我们当信什么，这些基要的真理，用这一问一答的方式非常宝贵。然后从第39问到第107问告诉我们当做什么。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前面的三分之一是讲到你当信什么，是把这个基要真理包括使徒信经所讲的这些最主要内容都讲出来了。然后中间的三分之一是讲实践，透过实践来讲基督徒生活每一方面，伦理啦，生活当怎么做啊。然后后三分之一讲主祷文，讲到基督徒的生活与灵修该怎么祷告，怎么灵修。所以这个实践和主祷文来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如何生活，如何做。所以呢，所有宗教改革的这个所产生的要理问答很多哈，包括加尔文自己也有写日内瓦的问答，马丁路德他也写了这个所谓的小要理问答，中文翻译叫基督徒要学。如果你们在信义会里待过的话，就有的，不过他们现在也很少教了，叫基督要学，就是马丁路德小要理问答，也都是讲使徒信经的基要真理、实践和主导文。因为这个使徒信经或者基要真理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框架，而这个准则，而这个实践是我们在处境里生活的当怎么行。那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灵修，我们的内心这个动机，这是主导文是教导我们如何成为活在神面前这个祷告的人，这个灵修的人。所以使徒信经、实践跟主导文就成为宗教改革以来最基本的门徒训练材料了。任何人在教会里信主受洗的，如果搞不清楚这三样最基要的东西，就是使徒信经，就是基要真理，搞不清楚什么是实践，以及实践跟我们什么关系，搞不清楚主导文，他就不会真的认真好好祷告。那因此这三个最基本的单位就成为所有小要理问答，所有要理问答，包括后来德国还有个海德堡问答，那是当然是比这个早了，这个是1640年代的，是西敏小要理问答，海德堡问答是1563年的，那路德的问答再更早一点。这些问答都基本大同小异，就是告诉我们这三个宝贵的最基要的这方面，就是基要真理、实践、主导文。好好学，你会发现对你的生活生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我建议你现在你有这本书啊，你好好读它，然后带领你的孩子家里面，你不要愁说我跟我孩子们一起灵修祷告我不知道读什么了，你不能光读那些故事书，对不对？你可以读读这个，每一天孩子我们学一问啊，一起爸爸跟你一起学，妈妈爸爸一起，全家人一起学，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认真去做的有福了。其实这个不止你读了之后发现，哎，这些不是只是孩童需要知道的，我们大人都很多不知道，我们初信主还不知道，糊里糊涂随便受洗的都有，就赶快亡羊补牢，赶快好，大家都读这个，主日学也教这个，有的教会在教这个哈。那我们3年多以前，神带领我离开原来的大教会，开始开荒，圣经归正教会，我们教会网站啊，我会告诉大家。那我们第一周开始上主日学，就所有人都在上这个要理问答，所以我花了1年半的时间，逐条逐问的讲解，然后还编了讲义，这些我都放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面，所以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看。所以用这个材料，那有这个老师的讲解，那个讲解部分有文字档和录音档都有，你可以去使用。那中国大陆教会也把这个，有些他们有教会也把这个录音的档做成这个光碟了，他们就随书这个一起来赠送，一起来 让别人来订购，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这个光碟用的材料。所以那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直接上网，所以我们教会的网站叫做 www. 你可以写一下哈 ，Bible B I B L E 就是圣经，然后 RC 哈 ，B I B L E R C 七个英文字母的 Bible RC.org， 这是我们教会的网站。那圣经归正教会就会出现了，然后你的首页里你可以找到就是要理问答，它的左边有一个可以选项的，你可以选到这个影音资料里面也有要理问答，然后你点要理问答就把107问全部给你排列出来了。有的问比较短，我会一个主日上两问上三问，但是就比方十诫里讲到某一个诫里他可能讲两次合在一起，但基本上大概有80几次的应该说呀，80几次一年半的时间哈，那么将近90次的这个上课的内容啊，所以可以参考 biblerc.org， 你可以参考上面来阅读。好，这是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所谓心灵小问答，可以说是最后最成熟的表白，而且它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啊。当然我不说它是圣经，但它是根据圣经，它都是根据经文，所以你看哪些地方你觉得他写的不够理想的，你可以用圣经来讲解。但是我读到的部分都是我觉得他写的完全根据圣经是很好的。经过历久弥新，当清教徒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呢，就带这本过来的。所以他们从小小孩受英文的教育，在是清教徒，这从教小要理问答开始教起来的。所以这个因此小要理问答对于美国来说是家喻户晓，在上一个世纪，现在当然很已经变成一个很 secular 的 state， 美国变成一个很世俗化的国家了，所以已经不看重这些，然后盼望我们能好好学的小要理问答。好，以上我想这些时间我就简单解释一下怎么使用这材料，欢迎你们写这个，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如果你使用这材料有困难或者你什么建议什么地方需要修订的，请你告诉我哈。那所以网站上面也有我的这个电子邮件和电话，你都可以随时和我联系。好，我就讲到这里，以下时间就关于圣约家庭，我刚刚讲就是说从这个整个圣约家庭的这个洗礼归入主的名下开始过这个每天有灵修生活，你个人要灵修，你是家长你也需要带领你的家人一起灵修，然后在主日呢，在整个教会一起来敬拜神服侍神，那这是基督徒的这个家庭生活教会生活。那这样带领之下的宝贵的信仰可以传承，儿女可以从父母亲学习，他也知道将来如何他成家立业的时候靠神恩典成立一个新的家庭，他也知道如何能够把这个榜样来带下去教他的孩子来学习，所以一代传一代，这是很宝贵的。小奥里问答孕育了很多这个近前的这个属灵的伟人，的帮助很大。所以刚说了哈，昨天晚上讲，昨天白天这个讲到中国的宣教中国，这个第一位宗教改革的宣教是 Protestant Missionary Robert Morris Monition， 1807年到了澳门开始，他对中国教会贡献有翻译圣经，他也翻译了小奥里问答。很可惜在中国很多人不知道，那现在开始慢慢知道了哈。这个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教会好好学习来使用这个好的材料。学完这个小奥里问答之后呢他们当初的设计是这样的，在西敏大会在1640年代的时候 ,1643 到1648年。这小奥里问答是为了教育家庭里面的大人跟孩子们用的，家庭崇拜灵修用的。然后还编了一个大奥里问答。大奥里问答有将近200问，比这个多了一些，它的内容是基本的架构是一模一样，可是它更丰富了，是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主日学老师带领查经的或者牧师讲道的最好的材料和指南。所以你如果读完这奥里问答，你就知道比它更厚的叫大奥里问答，讲得更仔细。这是小奥里问答是做灵奶啊喝的，大奥里问答是干粮，所以你读完这之后你可以继续读大奥里问答。那大小要理问答是根据的西敏信仰告白是更好的这个信仰，所以这三成为三合一啊。那因此呢，教会在这个欧美的改革中，这个信仰教会里面呢，按例牧师长老要通过这个西敏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的考试，在教会里面做带领查经的啦，主日学老师至少要明白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 那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会员都需要学习小要理问答，就是分成这个施教是这么重要的原因。好，盼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不只是教导要理问答，也活出要理问答的。那么如果你觉得材料好的话呢，我可以告诉你，我有一本书呢叫 Teaching Mind and Training Heart， 就是教导你的心，训练你的心智，训练你的心。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基督教学校的一个老师他所写的给美国的初中生读的每日灵修材料，他的根据的小要理问答用现代的英文来讲解，非常好啊。啊，名字啊 Teaching Mind and Training Heart。 这本书呢英文材料，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是11、12岁到15、16到18岁，非常好，初中高中生读的，因为他是美国一个基督教中学的学校有教圣经的老师写的，他就一周讲同样主题问答，然后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灵修材料讲解，简单讲解，所以这个读起来非常顺，是现代的英文啊，而且对这个青少年的帮助实在很大，所以盼望大家好好使用这材料。那另外这个还有其他出版社也按照这个要理问答呢，按照不同年龄，比方小学生、中学生、幼儿园的，都因材施教来，还有他们所出版的主日学教材，就是每一周都上几个要理问答，像盼望一年两年下来呢，孩子们对要理问答的纪要真的很熟悉，主日学材料也大量使用这个。好，关于这些细节的这些资讯消息需要你跟我联络，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这是我想今天晚上我介绍这个要理问答作为圣约家庭的教育的媒介非常重要，这里才能实现什么呢？实现这个圣经，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第六章，请看生命记第六章，在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到第九节好吗？好，生命记六章四节到九节，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经文说什么？所以特别犹太人啊，旧约他们非常看重这节经文啊。这个经文原文说听啊，就是以色列啊，不是你要听，原文就是听啊，所以希伯来人听着希玛，就这个称为希玛，这一段经文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学都要记住的。那这个如何落实在神子民的家庭里面，就是你要如何才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的神呢？你要把这个神的话语牢记在心里，殷勤教训的儿女。他说在家里在路上讨问，你要背诵，要思想，要戴在手上，挂在额上。如何落实在今天呢？就背小奥里问答，背诵这些圣经经文，这样就能够实现这个所说的，无论你上班你做事在家里面，你教导儿女就思想这些经文。那小奥里问答不过是把这些经文的真理这个给你归纳在一起，让你容易记忆背诵而已。而且比如说你的英文不好的话，你好好学这个英文，你的英文就变好了。小奥里问答的英文是非常好的英文，简洁易学习。好，盼望我们每个家庭成为圣约家庭是这样的家庭，无论家中在外面都是教导我们自己和我们儿女殷勤的教训他们学神的话，默背诵神的话。如果你觉得你还希望多背点圣经，你就背圣经经文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要理问答的内容是根据经文来，你就选一节经文背也可以。无论如何这个真理你要记住，好，那这是如何落实在圣约家庭生活。所以这是盼望这个每位弟兄姐妹，特别做家长的弟兄们，你们要注意不可疏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大概还有40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关于我们今天所谈这两天讲的圣约家庭？不是，这个 这个西敏 Westminster 这个为什么叫 Westminster Shorter Chasm 或是 Confession？ 是因为是在 Westminster Abbey， 就是所谓西敏寺大教堂。那个时候呢，是讲英国当时是圣公会，查理一世啊做皇帝，那国会呢跟这个皇帝起了冲突。皇帝是认为是他主宰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英国圣公会是这样。他所任命大主教呢，也是一个倾向天主教的。所以呢，这些国会的是贵族这些平民领袖觉得我们需要洁净英国教会，所以被称为清教徒。那清教徒的这个国会就召开了这个会议，来为全英国制定一个其实他们刚开始制定一个把整个英国教会应该共同信奉的基要的真理的信条，以及如何有这个崇拜指南，以及有这个教会治理的法规，也写下这新英版西敏信仰告白和大小也问答。所以这个是圣公会所没有接受的。但他在1640年代呢，是当时是因为国会执政，后来这个是皇帝查理战败甚至被处死，有克伦威尔，你们记得英国的例子，克伦威尔这个清教徒革命，他执政了，他从大概从1648-49到1658-59，然后他下台，他死了之后，他儿子也没办法继任他这个所谓 Law Protect 的护国公，所以呢，英王的儿子查理二世就被重新迎回来做王。1660开始呢，他就恢复了圣公会主教制的统治，大量逼迫清教徒。所以很遗憾的是，这个西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没有在圣公会里面，在英国英格兰留下，但是呢，却在苏格兰生根了。所以苏格兰的长老会就是完全遵照这个西敏信仰告白，他们有派代表参加大会。所以苏格兰那是跟英格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苏格兰就采取这个西敏信仰告白的大小的问答。所以英语世界的这个长老会啊，改革宗教会到世界各地就开始用这个材料，是这个原因。对，有的翻译叫西敏公认信条，也有这样翻译。对，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序言就比较了解这个当初制定的过程了，是。就这里，对，这里翻译叫做公认信条，对。因为都在西敏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Westminster Chapel 要翻译成西敏，就是英王加冕啊、王妃丹啊结婚的那个大教堂啊，就叫西敏 Westminster Chapel， 那个是很有名的英国的这个最有伦敦最有名的大教堂，有历史的悠久了。圣公会他一直是圣公会，对，没错，但因为在那里开会，所以叫做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或叫做大小要理问答，是这个原因，简称西敏啊 Westminster。 你到英国去伦敦去玩，要记得去参观一下西敏大教堂啊。是，我澄清解释，我不是说我们就要和对方离婚，我乃是说如果我们坚持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受洗，对方要和我们离婚，对方要离弃我们，就让他去吧，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要和他离婚。对方，对，我们不会提出离婚的，不可以离婚的。这个主要的经文根据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看第七章哈。所以我们看比方第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这个意思是说，不是他成为圣徒，而是说圣洁这是原文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你看上下文，那不幸的丈夫当然没有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因为他没信嘛，所以没得到赦免，但他在上帝眼中是被分别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不幸的丈夫娶了一个信主的妻子，在上帝眼中是 一个双方都不信主的丈夫不一样了。那这样的人呢，在圣经里面来看，就是说他们也愿意妻子继续信耶稣，不拦阻他，也愿意他妻，比方说两个人原来都没信耶稣，有一个人后来听到福音先信了，另外一个还没信。那这时候呢，保罗说，如果这个不信的他不逼迫你，他也愿意让你继续信耶稣，愿意和你继续维持婚姻，你就继续下去，你可以带他信主，对不对？除非他要离弃你，你要信耶稣我们就离婚，那你怎么办？哦，因为这样那我就不要信耶稣了，当然是不可能的，听从上帝不应该听从人，我们还是爱我们的丈夫，但是不信的丈夫，但是爱主第一嘛，而对方也需要主耶稣，这样说来，所以愿意继续同住，就在上帝眼中，这个不信的另一方，他在上帝眼中有一个特别的位置，跟其他的不信的人是不一样了。而且呢，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个成了圣洁，我刚刚讲的原因就是说被分别出来。在上帝眼中，这个妻子信主的丈夫，他跟妻子不信主的丈夫是不一样的哈。你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批人啊，你们当然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不要生气，我只是引用圣经说，这一批人他们没有信耶和华，可他们愿意跟以色列一起出埃及，那这批人被称为闲杂人等。对不对？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觉得在埃及烧了这么灾祸，那这些以色列的上帝很伟大，我们还是跟他们去了，比留在埃及会有出息，就跟着去了。这一批人叫闲杂人等，他们呢不属于耶和华的会里面的人，可是他们跟随着这个耶和华的会的以色列一起在埃及里面，一起领受了玛纳，一起吃了这个鹌鹑肉，一起领受到那个活水，所以他们领受成恩典，但他们没有信耶稣。但是因为他们也出了埃及，所以他们跟留在埃及的人不一样。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那一半呢，他愿意来教会，感谢主，我们欢迎他，我们也不歧视他，我们诚心的欢迎他，但是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他跟主的关系没有恢复，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啊，劝他信耶稣，是这样的，他也一样的领受许多的主的恩典。但是如果这个不信的这一方呢，比方说第十五节，倘若不信的要离去，就是说你要信耶稣我们就离婚，如果是这样程度的话呢，那你就下面看说，就由他去吧。第十五节，无论是弟兄或是姐妹，遇到这样事都不必受拘束。神造我们是要我们和睦，换句话，神要带给我们家里真正平安。那我们信了耶稣，应该会成为更好的丈夫、更好的太太。可是我们的另一半却生气了：你要耶稣，你不要我，好，我们就离婚。那世上不是这样，我要耶稣也要你啊。那这样怎么办呢？就是说，如对方执意说只要你信耶稣，我们就离婚，或者说。我们这边说只要你受洗我们就离婚，那这就不对，因为受洗跟信耶稣是同一回事嘛。那我就说，那你不能因为对方反对你我就不信耶稣或者不受洗了。如果对方反对，可能出于误解，我们需要时间沟通，我赞成等几个月跟他沟通，但你不能无限期等下去，等了十年二十年他还是反对你受洗，你就永远不受洗了，你就永远不能领受圣餐了，这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要尊重对方，挽回他的心，跟他慢慢沟通，彼此相爱。但还是说，如果你受洗你信耶稣我们就离婚，那你就让他，是他说是他要离婚，所以我们当事人基督徒本身是不应该提离婚的。好，这是我解释一下。
那不是一个不好的见证，
这个不
外人
啊，
这个人因为信了主然后造成离婚的后果，变成一个
其实事实上说，这个人信了耶稣的话，这个妻子她按照圣经教训，她更会爱她的丈夫，对不对？她更会爱她的妻子，对不对？是那个不是那一方，她生气了，不准你信耶稣，不准你受，你一样话。那事实上是问题在于对方，不在于这个信主的。在美国哈，这个 no fault divorce 就是说，只要他离开你半年，我不知道明州法律，在我们在以前在 Philadelphia 或加州，半年以上就自动离婚生效，只要分居半年以上。法院就判你离婚了，就他要离弃你很简单啊，我就搬出去住，到最后只要三个月。
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去深究说哪一方对哪一方不对，就会光看就是离婚，信了耶稣就离婚了。
对，那我们就会问了，这个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你不能强迫每个人都有完全清楚认识，但就是如果假如说我是一个外人，我一问你为什么跟你太太离婚了呢，他说他信耶稣所以我跟他离婚了，那为什么你太太不可以信耶稣，这不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吗，他信他的耶稣你不信你的耶稣，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呢，这样一问就知道是这个不信的这一方的错了嘛。
对吧？所以他如果因为听到他，如果他说我太太信耶稣，所以我跟他离婚了，因为他信耶稣造成我们离婚，那我就要问了，为什么信耶稣造成你们离婚呢？是因为你不准他信耶稣嘛？你这样是侵犯他的民权啊，他有宗教信仰自由啊。为什么他信耶稣也没有对你不忠诚，也很爱，甚至更爱你，那你为什么要离？是你有问题啊，不是他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经过澄清之后，就不会是个失败的见证，反而是一个好的见证。他忠于他所信的主，他真诚的，他也继续爱他丈夫，可他丈夫就是跟他离婚，那怪谁？怪他丈夫啊。我是给你参考的答案，所以我们不要和对方离婚，但不能因为说我信耶稣他就和我离婚，所以我就不信耶稣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人可以信耶稣，对不对？我家长反对可不可以信耶稣呢？我爸爸妈妈反对我信耶稣，我都不信了，那福音就不用传了嘛。那这样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妈妈也没机会，他反对的很激烈，到最后可能信得很快，他明白，哦，原来我当初反对是愚昧的，信耶稣很好，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需要耶稣啊。我觉得那个就不是问题了。好，给你参考的答案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对不起，那就是问题，就是说人小女儿多大了啊？所以她已经成年人了嘛，对，她如果她一定要去再洗一遍，你也没办法，因为她已经成年人，对啊。只是说如果她问你，所以你就要问她说，这个问题在于说，如果你去重新洗一遍的话，因为对方的牧师显然是采取了一个很严格的浸信会的立场，因为浸信会严格就是说你要成为我们的会员，一定要受浸洗，你没有受过浸洗的，小时候的不算啊，点水也不算，甚至你成年人受点水也不算，要重新浸一遍。那如果是这样子教会的立场，要想这样做是不是超过圣经所说的？如果牧师坚持说你在我们教会就要重新浸一遍，不管你以前是点水浸水，以前小时候，不管你以前是点水或你小时候婴儿期都不算数，那这样好，就这个教会就过于圣经所说。因为即使有些浸信会也承认你的点水里是有效的，只是说你要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同工领袖不行了，有各种不同的人为的做法。但我只能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如果我们有人说无所谓，反正再受一次浸无妨嘛，也不没有害。这个你这但这个问题在于什么？你再受一次浸，表明你当初的受洗是无效的了，没有意义，才需要再受一次嘛。如果当初的这个婴儿洗礼是圣约加你在神眼中是有意义的话，也带你从小长大，在这个教会，在新义，表示你以前在新义会里面做的一切都是白费了。因为他不承认了，那警察认为他会认为这样讲比较严格来说，信义会所施行的点水礼或婴儿洗是无效的。那有没有一个教会有这个资格说别人的点水是婴儿洗是无效的呢？对了，所以那这样的教会是不是真的合主心意的教会，你就要想这个问题了。那对我来说，如果他是我，你会说那孩子啊，你就好换一个教会，因为牧师已经超过圣经所说的了。我们教会的会章有没有这样写呢？
我不晓得，当时我大女儿就洗掉了。
我稍微澄清一下啊，我们教会的洗礼就是说，是从我们教会出来的，我们是坚持浸礼。但是呢，如果你是在其他的教会受洗的，不管你是点水礼还是浸水礼，我们都是坚持浸到的。
对，这个接纳，对。但是我的大女儿当时在这个教会，他们。牧师就将他洗掉了，
所以这是等于是牧师个人的看法，不是教会的会章的要求。
我不知道，当时就是
那是
不是我们教会，
那是以前的啊，以前啊。
那个当时到哪个牧师，这个什么？
好，那没关系。啊，现在事情过了，现在问题是说，名城里说那个双城教会啊，他的会章有没有？这你女儿现在的叫她会章有没有写说婴儿洗不算？如果会章没有这样写的话，那牧师只能说他个人希望你这样做，他不能强迫你这样做。你问他，如果那个叫会章，
我三个小孩三个情况，一个儿子还好一点，儿子他在台中教会，他是见证人，那个没问题的。但是我大女儿，我大女儿是在台中教会，她是 大女儿就在这边就洗掉了。哦，我当时我不在，就洗掉了。
在洗掉
了。小女儿呢？小女儿现在她来问我了。
是是。
我呢，本来七月份要洗，当时我也没答案，还叫我去观礼。后来她就延到，一直就延到是可能是感恩节。
所以我建议你说，你可以请你的小女儿来。所以你就可以，所以你有机会，你也可以关心你表明说，请问贵教会就是他们的教会啊，是不是会章这样说一定要这样的？是不是众他们有别的牧长啊？是不是都这样一致的这样看法做法？还是说只是这一个牧师他个人觉得要这样做？这个问清楚。那我想你把不是那个小本，这个基督徒父母应该知道，应该你有没有这本啊？你回去给他看一看，为什么他的婴儿洗礼是有意义的？你看这里面的解释，给他参考。那对我个人，当然我不能代表这个教会的意见，是我们归正信仰的教会来说，婴儿洗礼是承认是有意义的，除非你反对我们中央所有这些解经的根据。最终你说哦，我们教会采取是禁洗，是不给婴儿施行洗，是婴儿奉献，但是我们不敢去否认别人的婴儿洗礼是错是没意义的。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很严重了，那就说你是一个极端的浸信会的立场了。那我们教会也没挂名叫浸信会嘛，对不对？那至少刚刚主席已经澄清了，我们教会会章没有说你非得重新要进一次。如果
我就没有重洗，我是说我大女儿洗掉，
再受一次洗，
就再洗。
Okay. 是。
觉得这个还是有点考虑的，因为我就不是原住民，叫我经常来的那个，他也是一年就是五年，他是妻子呢，就是偶尔来一下，他是经常这种感觉，当然他们没有学生意，但他有高成绩，他觉得这是东北一套，为什么我一定要送他？可能这里面的关系没讲清楚，您昨天在强调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很好，因为他们外面，你对于那些人来说，他没有真正的。
顺服丈夫啊，
那这个顺服丈夫是什么叫顺服？对不对？那这样你肯定是他们觉得很熟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原来我当然虽然我是高层，我觉得其实我还是信赖一些那个我们身边的一些教育啊。那么呢，有一些教育同学，他们就你说妻子跟丈夫不能离婚，这不是现在的政治。那么他们就说，那我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好，我懂这个问题了。我想简单回答一下，就第一个就是说，前面讲到说，圣经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做丈夫的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从教会顺服基督哈。那么，但是下面一句话，做妻子做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些有大男人倾向，听到圣经上说啊，做丈夫要顺服妻子很好，你赶快去教会啊，多听听圣经，你看圣经告诉你叫你顺服我，这个你就跟他说，圣经的确要妻子顺服丈夫，是说顺服丈夫合于圣经真理的领导。如果丈夫叫我去杀人放火偷窃，我当然不能做。圣经告诉我们，听从神而不听从人。如果人所做抵挡神的话，所以这个我们对世上的权柄，圣经也教导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顺服政府的领导。那如果政府的要求是违背了上帝的真理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顺服了。那政府叫我杀人放火，我当然不能做。意思就是说，所以神在人间所赐下的，比方政府的权威或者家庭里面丈夫的权柄，是一个有限制范围的。当他逾越这个范围之后，就背叛了上帝所安排的话。那所以对啊，所以就说那这个，比方说夫妻两个人 举个例子，比方说丈夫说要买这个房子，妻子看了看这个买房子很有问题，不要买这房子，但是丈夫说因为圣经上说你要顺服我，所以我们就要买这个房子啊。那如果这个问题就说，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一个怎么讲，忠于圣经，靠神的恩典做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说总经理应该顺服董事长，对不对？因为这个董事长是请来其中，但是呢，所以我常常说吕师母是总经理，我是董事长，公司假如家庭是公司成败家庭的，我要负所有责任，但是呢董事长有的时候也要听总经理的。对，像所以如果说今天要买这个房子，要不要买这个房子，这个丈夫说一定要买这个房子，因为我喜欢，这个丈夫说你看这个房子价钱太贵，或者这个房子哪里有问题，这房子买了之后后患无穷，他讲了丈夫还是不听，那丈夫表他一意孤，那丈夫有问题，因为他这样做会害死全家人，那妻子可以说你这样做才有问题了。所以有这个大男人的家庭里面妻子听话，也有大女人家庭丈夫去听话，也有。是你要授权妻子做决定，知道吗？有时候我会跟李师母这样讲，对啊。所以这个重要是双方都顺服基督，在顺服基督情况下，比方说买这个房子可买可不买，比方说了哈，买有优点也有缺点，不买也有优点缺点。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讨论很多次之后，这个妻子会说你是丈夫，如果你做最后决定，你也听了我们所讲的儿女的意见，你也问你最后你还是要买，好，买呢没有什么明显大错，好，我顺服你，这是一种方式哈。那另外就是有些姐妹的确是大女人，她说我就觉得为什么要顺服，谁有才干谁有本领谁就当家，为什么非得要听她的，那是她自己个人要面对上帝，她不愿意顺服所安排的神所安排的权柄，这另一个问题了。好，所以这样说来，一个真正顺服会愿意顺服基督的人，他会来愿意学习彼此顺服。所以我是的妻子，那他一定要买这房子没有大错，买这个也可以买，就是我比较喜欢，他比较喜欢那个，那我愿意牺牲自己，我愿意听他。那我是丈夫更应该想了，这个房子在家里面最多时间是他呀，厨房里出进出进来是家里女主人啊，这样整理的房子啊，那我让他住一个房子他不喜欢是我喜欢的，我这样做是出于真正的爱吗？我不是应该舍己吗？所以我就放下我去，好太太你喜欢的房子我赞成，我们去买这个房子。不是，就丈夫愿意授权，愿意让妻子，就董事长愿意照总经理的提议去做，表示董事长他愿意授权总经理，所以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二就是说，你说到这个离婚的问题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理由，你可以说因为我们个性不符合，我挑错人啦，我们就要离婚。因为婚姻是很神圣的事情，在神眼中，一般是婚姻随便，我先看看不行我就离了。有人在同学会见面，你还有颁发最高离婚奖，谁离的次最多？还现在还标榜这个电影明星什么离婚，那些有名的球星拍个什么。外遇就离婚，伊丽莎白泰勒离婚五次，以这些世人可能还认为是很潇洒，但是在基督徒说婚姻是神所预定的，你要不然你不要结婚，要结婚你要知道这是 for lifetime 的。我知道我现在讲，所以就说，所以圣经只容许两种离婚是许可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被不幸的丈夫遗弃，他要离弃你，他要走了，那你没办法，这是许可的。第二种是说有一方犯了奸淫罪，有婚外情，圣经上说这个婚约是二人合为一体，有第三者介入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可以离婚，当然你也可以饶恕你的丈夫，他还是不悔改继续吃喝嫖赌，在淫乱的婚外关系包了什么奶啊还很久的话，那他不肯悔改，这是可以离婚，因为淫乱已经破坏了婚约，圣经只容许这两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那如果说你说现在那所以我也知道有些没有信主丈夫很厉害，我没有犯婚外情啊，我也没有离弃你啊，可是我就是要整你，我们就是不能离，我打你你也不能和我离婚，那就最要小心，就是说当有伤害情况出现的时候，第一个要分居，圣经没有说不能分居啊，他天天打你打出命来怎么办呢？所以当然第一个我们教会否则他如果打你，他喝酒之事动手打人道歉，对不起，我是喝醉酒了。可他每次故意喝醉酒来打你，这个情况之下，你就只有先分居了。所以我以前在神学念书碰到一个韩国同学，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费城念书的时候，西敏神学，他告诉我说，他和他哥哥小时候一直看他爸爸打他妈妈， 都是喝酒之后打的，打完之后很抱歉，喝酒醒了很抱歉。那这个怎么劝呢、啊？怎么样都没有用，他就是喝了酒之后就会发疯，就会打。那最后的兄弟两个想好了，他们两个已经长得很大，就跟爸爸，既然你也知道打妈妈是不对，你也不愿意这样做，现在我要帮助你，只要你下一次呢，你再动手的妈妈，我们两个兄弟起来打你，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喝醉酒了，那你就不要喝酒了嘛，啊！所以他从那这样讲起，他爸爸知道吓到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手打他妈妈了，厉害吧？表示说这个人还是可以 self control， 只是他故意他要喝酒，你喝酒会有的结果，你就禁止喝酒。我举的例子是说，所以如果动手打人了，在美国你马上就可以分居的，对，就是把这个丈夫带到警察局去的，因为在美国每八秒钟就有一个女人被打了。这是很严重的暴力，所以政府都不许可。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说先分开，如果这个丈夫继续吃喝嫖赌不肯悔改，离弃他的家庭，不尽他的责任，就变成是离弃他的妻子，在这个情况下经过长期辅导无效，那这个丈夫就是可以被认为是离弃妻子而离婚的，这个是许可的。不完全了解圣经真理，对，所以他那个恶性恶习不断打人做坏事的，他不悔改的那种，还说我是基督徒不可以离婚，那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离婚不是说就是说离婚在这种就是说没有办法挽回，比方说举个实际的例子，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说，比方说他是基督徒，两个都是基督徒啊，丈夫虐待妻子，不论是用手或者用，就是说对妻子很坏，那怎么办呢？妻子就忍受，我们不能离婚啊，因为他没离弃我，他是基督徒，他也没犯婚外情，怎么办呢？妻子可以告诉这个自己先跟丈夫讲，丈夫不听，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就是第二，告带两位弟兄教会里面的同工去跟丈夫讲，丈夫还是不听，第三就告诉教会的长老团同工就来处理，经过仔细调查之后事实属实，而就规劝这个弟兄你要悔改，你不能这样虐待你的妻子，你是基督徒啊，他不听，这是我家的事，没有你们不必管我，我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在这样情况硬性不悔改恶性不悔改的时候，教会就说宣布 discipline 他，叫 excommunicate， 就是宣布他是税吏和外邦人，他被赶逐出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不听神的话，神赐给教会有这个要赐权柄，这个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已经捆绑了，地上执行天上面，所以这样说就不会有这种被打被虐待又不能离婚的情况，因为他已经不听神的话，不听教会的管教，他被开除成为外邦人，所以就变成一个不信的丈夫 functionally 离弃他的妻子，这样说这样的离婚就符合林前第七章所说的，所以都有解决方案，只要你熟悉圣经，绝对不会说就是不能离婚，怎么样都不能离婚，要忍受所有痛苦，就不需要这样，要解决问题，对方不肯悔改的就要被教会管教，那最后甚至开除会籍，就落到那种这两种例外，就是说淫乱的罪或是不信恶心离弃的妻子的罪。好，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要问？是我是说真理啊，圣经真理不能用投票表决的方式。
那个许仲经传，那个犹大七月的时候，
是
大家经过祷告，然后抓住了马提亚。
是。
像这种方式，为什么现在教会？
因为那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抓阄，所以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那原因何在呢？因为这个替补马提亚的时候，马提亚替补犹大位置也不是乱来，是选出一个叫约瑟、尤士都和马提亚两位，他们都符合这个替补使徒条件，是要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这两位选择，那是显然有圣灵带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五旬节，圣灵还没有降临在教会里，对不对？所以呢，旧约里是有抓阄的，比方抓阄抓出来是亚干，他偷拿了耶利哥城的这个，所以旧约里允许抓阄，神用这个抓阄，甚至乌灵土民也是一种询问神旨意的方式。但是到了主耶稣这个受死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临，圣灵在教会做主之后，五旬节之后，这教会里再也没有抓阄的事情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再也不抓阄了。我们有明显的神的话语的引导，有圣灵引导，我们不需要抓阄了。表决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要请牧师，对不对？这个牧师他要来牧养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要愿意顺服他的这个领导牧养，所以呢教会就让会员们有一个投票表明认可的，比方超过半数以上反对这个牧师的来认为他不合适的话，这牧师就暂时不合适。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牧养的对象有一半人认为你不合适，你怎么牧呢？是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容许，就等于说应该说教会就让会友们来投票表明他们认不认可，是我们感觉神所差派来的，我们经过考核他是个合格的候选人。为什么要让会友们投票？就是说让会友们承认这是我们共同认定是神所派来的，所以我们既然投票投了他，认可他来，我们就要顺服他的领导。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给会员投票的，其他来说的话就是不一定需要会员投票。在真正的改革中，教会是众长老团治理教会，是长老团来决定要不要让会员大会来投票。就像说啊，家里面呢，神要家长的治理，按家规治理家人，对不对？牧师长老是属灵的家长，弟兄姐妹会员是家人，那么按照圣经来治理。那比方说我在家里面，我和女师母，如果说我们什么事让会友投票，就是我们有三个孩子嘛，3-2我们都输了，对不对？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现在吃糖，我们现在不要上学，他一投票，所以不是这样子报名时段投票。但是呢有些事我们决定了说可以让孩子们参与意见，比方说我们现在去 vacation 啊，我们也希望让孩子们能得到一个好的一个娱乐，好的一个休闲，所以他们的意义很重要。我们说好，这一次去什么地方去 vacation 去玩，你们可以表达意见，我们来投票。是父母亲决定开放投票，父母亲说我们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不开放投票了，因为机票关系什么，我们就选择去这地方玩，他也跟着去。有些时候我们开放让儿女表达意见来认可，有些时候我们不开放，因为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因为缘故，所以教会呢应该是由众长老的牧师和长老团来治理教会，他们来决定什么事情要开放给会员来投票来认可。像这个要选举牧师安立长老的，这个因为这些人是来牧养这些，所以要有一半以上人愿意被这个牧师长老来牧养，所以这是为什么开放投票。至于说教会的 budget 就是预算需不需要这个会员通过呢，这次就是值得商榷。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你会员都很成熟的话可以，但是如果比方说我会不会跟我的孩子说我们开一个家庭大会，爸爸把这预算给你们讲，那你们投票通过，我会这样做吗？我大概不会这样做吧。但如果我家的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们能很智慧的表达，我可以问他意见说我们家里现在这些钱我们怎么使用，你要上大学要怎么样，你可以表达意见，这个时候我可能开放投票。但不是一定要把这个，除非你们教会是会员制，就是由会员大会决定所有事，那当然你就会考虑哪些事情会员投票。但是宗教改革来说，众长老智慧是不是每件事给会员投票，需要才给他们，真正的这个教会的领导是说设立的这些同工们牧师长老来带领，叫长老智慧。不是主教制一人独裁，也不是会员制大家投票，可能变成报名政治或者分党派，这都是有危险的也不好的。那只有这个众长老智慧才是最合乎圣经的这个治理制度。是
啊，关于旧约跟新约啊，我总觉得这两个差别很大。那今天牧师您昨天提到就说，你看新产品不能划定任何一处旧约，就是来变成新约。但是呢，我们以前讨论过十诫，我觉得当时也问过很多问题，有时候这些问题都不能回答，是吧？怀疑，真正是。
啊，你说第四诫命守安息诫命是啊？
那么呢，你怎么理解说你的圣经按照道理是不可能，不可能就是这样的话。但是现在看来就是可以，因为你们说我们说，我打举个例子，消防队员啊，医生的衣服，你怎么按他是我？人家说病人，你们说他没有选择时间的
权利。你手上有没有这一本？
哦，没有
哈。
但是我肯定会去到你的网上去查的，
是是是，啊。如果你翻到我们看第四诫命哈，这就很好的这个解经讨论了哈，正确认识第四诫命哈。好，我们看第68页，这个57问哈，第四诫命是什么呢？我念给你听。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有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和你城里寄居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定为圣日。这第五十七问，第五十八问哈。第四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呢？答：第四诫命吩咐我们将神在圣道中所分别出来的时间向他谨守为圣，特别是七日中的一整日当向他守为圣安息日。第五十九问：神指定七日哪一日为每周的安息日呢？从世界起始到基督复活，神指定是一周的第七日，旧约里面啊，这是星期六了哈，为每周的安息日。从基督复活起到世界的末了，则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基督徒的安息日。第六十问：那基督徒应当如何遵守？应当如何遵守安息日为圣呢？答：遵守安息日为圣，整天当有圣洁的安息。其他六日中，连这些合乎神律法的事物、工作娱乐也不可做，除了必须和怜悯的事之外。也要将全部时间用于公众或私下敬拜的。换句话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大家抢时间，礼拜天加班啊，那一个礼拜七天二十四小时这样拼啊，赚大钱，抢先领先别人，这个心态是表明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本领，把握机会抓住时间。但上帝要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六日要认真工作，但主日是向主当守的安息日。你想一个人是一个机器的，是机器吗？可以整天不休息吗？这个七天都上班的人，身体到最后一定搞垮，家庭生活也不能进行。所以神的出于他的美意，要我们六天工作一天安息，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你知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那就有阵暴民政治啊，推翻天主教会，推翻法王路易，推翻上帝。法国大革命杀了很多人，是因为他是一个强调这个民主自由博爱，但他不强调是上帝，不像英美的革命还说上帝赋予人权利，这讲天赋人权。法国大革命是很血腥，杀很多人。法国大革命当政的时候，这些暴徒说这个七天每个主日基督徒去做礼拜，这个不行，是宗教铲除。所以他们就有一段时间，他们掌权的时候就不要有七天休息一天，就一连串下去不休息的，就大家受不了，到最后又改回来。全世界各地，即使共产国家，也仍然是每周七天，这有神的创造的美意在内。我要讲什么呢？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基督徒在主日做什么？你不应该跟其他六天做一样，剩下你就没有休息了。在主日里面得享安息，敬拜上帝，人生每一天都敬拜上帝，主日更是能够专门敬拜上帝。比方我是医生，我在给人家看牙齿、拔牙齿，我不能太多去想到神的话，对不对？我专心开刀，专心做事。但是在主日，我可以专心来思想上帝、敬拜上帝。所以主日做什么？第一个敬拜的事，第二个呢叫做必须的事，讲必须 worship necessity。 什么叫必须？你刚刚说的消防队、警察局、医院要人当班，当然要啊。在连旧约里面守安息的必须一定要，比方说礼拜旧约安息是周六安息，要不要吃饭呢？上帝可以叫我们禁食一天，我们都不会饿死，反而可能更健康，对不对？但上帝没有叫安息大家禁食啊。不但如此，连牛羊要吃草要喝水，你还要去喂它了。所以这样说，那些必须维持生命所需的事情，维持安全的要做。所以换句话，旧约里就可以在安息日吃饭了，但是你不要生柴烧火，你要前一天先准备好，但你还是要吃饭，吃饭拿来装好给孩子吃，要做工啊，要喂牛羊吃草喝水，要做工，这些是可以做的，必须要做的事。所以引申出来，今天警察、医生、值班、发电厂、消防队，这个上班绝对没有违背安息日。第三叫怜悯 mercy。 如果在主日有一个人心脏病发到路旁了，哦，今天是安息日，我不能去碰他，你要赶快把他叫救护车来，把他送到警察送到医院去，这个是可以，这叫怜悯人的事。所以如果有人生病了，我到他的家探望他，这个也没有违背安息，因为我要向他传福音，或者我要用主的话安慰他。所以只要是怜悯人的、传福音的都可以做。所以但是呢，不应该去做其他天做的事，表明你要努力打拼。比方说我是基督徒的餐厅老板，我礼拜天就不开门，我知道这一天不开门我少了很多钱，但是神不喜悦。我其他六天好好做，结果呢，我听过这样见证，结果其他六天很多人来吃，因为这家店礼拜天不开，他礼拜天专心敬拜神，那他反而蒙福。所以我不觉得我们非得七天都开放上班才能够赚钱才能养家， 我们是依靠神。所以礼拜天主日做的事就敬拜上帝为中心，然后是必须跟怜悯，是 worship necessity and mercy， 这是我们主日基督徒表明这一天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他们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依靠上帝，不是依靠自己，所以 这个原因要守安息，要守主日在这里，所以这样解释就比较清楚。好，很好的问题，谢谢。是新约里面是是亚伯别人杀我啊，亚当，嗯 ，OK， 好，这是我们先回答后面，再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呢，哈，第五章讲了亚当的家谱哈。那创世纪第五章哈，第五章的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就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所以是这样子，的确按照圣经记载，我们看见亚当夏娃生的是该隐，然后生亚伯，对不对？但是不表示亚当夏娃没有生其他的儿女。后面说他生了儿女很多，特别赛特，所以圣上记载他生了该隐、亚伯、赛特还有其他人。当然赛特是因为亚伯被杀死之后，所以该隐知道他有这些同胞的兄弟姐妹，已经有的可能有一些妹妹，不然该隐怎么结婚呢？该隐不是后来结婚了吗？他的妻子是谁？显然是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第一代是同胞的兄弟姐妹结婚，所以表示亚当夏娃生有其他的儿女。那这些其他的女会不会起来为亚伯来报仇呢？是该隐怕这个事情，即使他们还没出生也怕他们万一后来生了也都知道是我杀了亚伯，他们会喜欢杀我，所以这一直个原因。所以该隐就说神啊，别人会杀我，因为杀人最怕别人会杀他，所以求给我的一个保护的记号，是个原因。所以亚当夏娃还生了其他的儿女是没有记在圣经上，就是这样回答你。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到关于旧约的安息日是七日的第七日，新约的安息日呢是七日第一日。那这个在第59问里也回答了，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七日第一日。在旧约里面纪念为什么要守安息呢？纪念神的创造，六日创造天地海中万物。但到了这个生命记摩西重塑十诫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个原因要纪念，因为让你的奴隶不被可以得安息，要你以前也做过奴隶在埃及，神释放让你得安息。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守安息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纪念神的创造，第二呢纪念神的救赎，我们出埃及就是在旧约里这样明白。所以已经有在旧约里面守安息已经有救赎性的含义了，你从埃及地被救出来，脱离被奴役的状态。所以你守安息是为什么？因为让你的家人、你的仆婢、你的客人都可以守安息。假如我礼拜天要开餐馆的话，我的员工就不能得享安息了，对不对？我也有罪了，对不对？所以我也让别人守安息，我不要妨碍别人守安息。那为什么在新约里变成是主日七日第一？所以有一个叫安息日会啊，他们就认为说还应该今天还要守这个第，他们是礼拜六聚会，跟犹太人一样。那但是他们错了什么？他们活在旧约的里面，因为新约里面是讲耶稣基督来，这七日第一日是新的创造旧恩，所以在七日第一日我们得享安息是更重要的意义，不只是纪念神的创造，是新的创造，因为耶稣从此地复活，门徒在七日第一日聚会。而且主日这个字就成为特别的用词，因为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说，约翰说我在主日被圣灵充满。这个主日其实当然每一天都是主的日，但这一天特别称为 the last day， 是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而且用主日这个字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the last day， 这个用那个形容词是叫主的日子，而这个主的日子这个形容词就和主的晚餐 the last supper 是同一个专有的形容词。每一天晚餐都神赐给我们，但有一个晚餐是特别纪念感恩耶稣为我们流血的，是圣餐。你能说每一餐都一样吗？ 每一餐都一样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一餐特别纪念主耶稣我们受死我们复活，所以每一天都是主的日，但这一天七日第一日特别耶稣我们从此里复活，所以七日第一日门徒聚会，主耶稣复活显现，然后七日第一日奉献，要准备好在这一天奉献，不要随时临时献凑，这说明敬拜的日子奉献的日子是特别在主的复活日子，这是个原因，是因为耶稣从此里复活七日第一日。这个也应验了旧约里面所说，其实旧约里有两种安息日，第一个叫就是每周一次的安息日是在第七天没错，还有叫节期的安息日，比方说初一跟十五要守安息，刻苦己心禁食，然后还有祝棚节的第一天和第八天都要守安息守筵束会，表示节期安息里面已经有一个预表一七日第一日，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因为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我们是劳苦六天工作之后第七天安息，在新约里面强调神的恩典已经来了，耶稣来，所以我们先得恩典，第一天得恩典在主日啊，然后我们可以过以后六天的生活，所以我们整个人的这个整个人生的次序改了，主日成为每周的第一日敬拜神，然后这个敬拜神的这个心智一直延续到后面六天，所以我们是先得恩典再来为主做工，旧约比较是先做工六天第七天安息，只是这个原因，所以已经转成了七日第一日。没有没有没有，这都是神定的，神的话，因为主耶稣复活是七日第一日复活，门徒聚集，但是你注意到在七日之后，七日第八日主耶稣又显现了，主耶稣向门徒公开聚会显现都在七日第一日七日第八日，而且门徒就从那里开始在那一天敬拜神，这是圣经哈上所写的都是神的话，透过使徒保罗和其他使徒写成的，所以圣经上说的保罗说你们七日第一日聚会收奉献，这不是保罗规定的，是上帝透过他来规定，所以圣经上只要圣经上写的都是神的话，我们就不会区分说福音书是耶稣的话，而其他书信是保罗的话，不能这样讲啊，是保罗透是主耶稣透过保罗在书信说，都全本圣经都是主耶稣说的话。当然这个可能需要花点时间解释，我刚刚以上所讲的其实旧约里就已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的时候会带来新的改变，会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旧约里面七日的第一日第八日预表。另外还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要问，就是说亚当夏娃犯罪多了之后，后来就再也没有记载他们守安息日了，不知道对什么时候开始恢复守安息日啊，没有十诫之前，出埃及记第十六章说到主耶和华不在降玛纳吗，啊他就先设立安，在这一到七日这个第六日你去收，立刻收到两份，收多了也没有余的，少的 也不会缺，所以你到那一天第七天还是去外面找了，这些人不听话了什么也没找到，所以从那时候他们开始真正守安息，你读这个出埃及十六，所以换句话说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多了之后，到了后来我相信亚当夏娃还有守安息，到了挪亚洪水之后，到人们盖巴别塔的时候，都反对抵挡，没有人信上帝的时候，只有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那他们有没有守安息，我们不晓得。但至少恢复守安息的团体守安息，在出埃及十六章、十章、十七章，以色列子民出了埃及，在西奈山前，神要他们先守安息，然后到西奈山领受十诫。所以这样说来，所以这个，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从创世以来哪一天真的是七日第一，哪一天是七日第七日，我们没办法知道，对不对？我们只能说根据神所定规这个 symbolic 这个意义，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从在这个在出埃及开始守安息，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就一直守安息直到今天了，对不对？耶稣的复活又告诉我们，神又告诉我们守七日第一日，这个原因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对 这就是节，我刚刚讲节期的安息日，节期月数安息，那个守安息，你月数都要守安息，祝棚节第一天的节期安息日我们也不再守了，但这里没有说每周的安息日非得去，没有，这是说节期安息日。对，那另外我想也正好提一个经文给大家参考，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讲到是安息的哈啊，我们看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想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所以你注意看呢、啊，是其实神提的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带来这个死里复活的这真的安息。他说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请记住，希伯来书是新约的书卷呢，他不是讲旧约的。他引证就会说明神为他的子民还设立了一个安息日，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换句话说，所以基督徒在新约里面的安息日就是主日，透过每周一次守主日在盼望的最后最大的安息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每周守安息守主日表明我们在热烈盼望耶稣的再来，我们在预尝 foretaste 将来在天家里那永远荣耀的安息。是天堂，天堂先把呀，还没有发
你们声音能不能够说，当作我们想一个忠诚的属于的丈夫的一个生活，其实刚才你讲的就是这是其中一部分，
是
那么在这个之外的跟妻子的和一些孩子存在一个城市的一个努力的时候，
所以你说这个对于妻子跟孩子的责任是不是，我们对他的责任是吧 ？OK， 所以这样的话，当然从身为家庭里面，我们讲到教养孩子，对不对？责任。所以，那就请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了哈。所以第五章讲到我们对妻子的责任，特别是第二十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请注意看下面说的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好，这里讲到说，所以我们做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在圣约家庭里面是要爱我们的妻子，愿意为她舍己。所以你要想清楚了，你要愿意为她舍己，不然你不要跟她结婚了。反正说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把他的需要摆在你的需要前面，这是我们要操练，这最难，因为我们都有老我，舍己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请注意，那怎么样舍己爱妻子，就是这里所说的哈，就像爱你自己的身子一样。所以基督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教会，他的身体，那同样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他的身体，所以你这个头不可能不爱身体的，头固然可以来带领身体，但是头也供应身体的需要，而且要保养顾惜。我很喜欢这两个字，保养顾惜 nourish and cherish， 真的记住了哈，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太太， nourish her and cherish her， 发挥帮助她接受装备，发挥神给她的恩赐，让神她身上旨意能够实现出来，这是你应当做的事。怎么样呢？保养顾惜她， nourish her， 带领她属灵生命成长， cherish her， 在她软弱伤心的时候鼓励她安慰她，这是基督徒的这个对妻子的责任。那么在彼得前书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当然我们是没有时间仔细讲，但是如果你要讲，我们丈夫应该开一个seminar，一个讲习会，怎么样做一个圣约的丈夫，那还有的可以讲的吧哈，我们时间快到了。第七节说，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就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在情理原文做知识讲真理，敬虔真理的知识讲圣经，你按照圣经真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性，他的身体的架构打架可能打不赢你哈，但是呢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凡是那些很轻看自己的妻子，在别人面前开自己的玩笑，我觉得都是不好的表现，你要敬重他，你要爱他，因为如果你不好好带你的妻子的话，这里说到你的祷告会有阻碍，所以有时候祷告发现很不顺，很不通，好像神不在听， 好像这祷告总是天花板就打回来了。那想想有没有可能哪里得罪你的妻子了？没有好好爱她，所以这是做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做丈夫对儿女的责任呢？请你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先说做儿女的在主里孝敬父母，然后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里说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没有提到母亲呢？表示我们做父亲的常常忽略了我们啊，管哎孩子的妈呀，你应该去管他，是变他的事，不是我的事。是啊，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负主要责任。因此呢，不要再说看人家儿子看着你就是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看啊？那么做父亲的表示父亲常常疏忽这责任，所以你们做父亲的保罗警告说，你要好好按照主的教训来警戒来养育他们。这里说到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只要他生气我就惹他气了，说孩子说爸爸你不要惹我的气，是那我就不能管他了。所以这里所谓惹儿女的气，不是说叫他生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是怕他生气。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就是他失去了志气。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相关经文，哥罗西书，请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同样说做父亲的请注意，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换句话说，如果你管教他太严到他失去了志气，这叫惹儿女的气。举实际例子，比方说你打他打到个地步，或是你过度的刑罚到底他最后什么都不想活了，这叫失去活的志气，那就已经过头了。但如果你管教他，让他觉得哦，我错了，爸爸管教我是为我好，我要重新获得勇气来做听话的小孩，这个就对的。所以这里不是说不要管教，但是不要什么是惹气，就是失去为主而活的这个志气的话就已经过头了。所以你不要严厉到地步超过圣经所说，所以用这样管教表示你用全民管教，不一定要真的要打他，但如果那个很顽劣的孩子呢，你可以施以体罚，用杖管教他。但无论如何，要父亲的神所赋予的权柄，好好管教你的儿女。特别儿女小的时候，在儿女心目中，特别是父亲和母亲是上帝所派的代表，在我们生命中所设立的第一个权柄。所以我们把我们最早讲的字，爸爸妈妈给了这两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做父亲，身为家庭的这个家长责任多么重。所以在座的父亲们，我们要好好悔改，靠主恩典成为真的是圣经所说的一个圣约家庭的父亲和丈夫。好，时间关系，刚刚还有问题你要问吗？是我们不是我想就是说，请问你有没有把旧约圣经看完一遍？还 OK， 那很好。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看，还有新约也看完了，对不对？
新约，我觉得就是我没看，没所可能没
印象，OK， 可能要多读几遍。就是说，当你阅读圣经，就越熟悉整本圣经的架构了，你会发现，其实上帝在旧约里面，他不是偏心以色列，那是以色列跟他有立约的关系，所以跟上帝没有立约的关系。而且你看埃及人遭受神的刑罚，或迦南人，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而是因为他们抵挡上帝。对，外邦人就是跟上帝没有立约关系。而且你看埃及人怎么逼迫奴役以色列，你知道吗？你看圣经很惨的，把他们当奴隶要死不活的，还不给他们炒，叫他们去烧砖的，完全是团体的这个集体的奴役劳工啊！这样对待，还要杀以色列人的男孩子都要掐死的，是这样子灭绝人种的。所以埃及法老是这样坏。原来埃及法老对约瑟很好的时候，神也借着约瑟赐福法老一家啊。所以神并没有说偏心，而是说因为埃及人法老这样抵挡神，所以遭到神的灾祸，对不对哈？迦南人。圣经上说以色列迦南是因为进迦南的时候，你看圣经看是因为其实在400年之前神对亚伯罕说了你的后裔要到埃及去， 啊，四百人是我带领他出来回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地赐给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迦南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迦南人根据考古学的这些文献出土，这些石碑是很邪恶的，然后杀孩子献祭的、犯淫乱罪，在庙里面自己搞这些事情，庙祭献祭都是很淫乱的啊。所以以色列四百人之后出埃及是成为耶和华军队，是执行神的圣战，要来刑罚迦南人。所以神说，如果这个城的人悔改，愿意信靠耶和华，他们可以得到豁免；如果他们继续背叛抵挡神，那他们就要受到神的这个刑罚。所以神刑罚迦南人是因为他们罪恶满盈了。你了解这些经文，仔细看你就明白。所以神所行的无不公义。那他对以色列人不见得比迦南人好，所以神说了哈。今天这些迦南被赶出去，你们得到迦南牛，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因为神是全世界的主宰，对不对？他才有权，这土地都是他的，谁可以住在那个地上？是顺服神话语的人，因为神是地主，真正权力的主宰。神说，今天他们被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犯罪、拜偶像、行邪恶，所以他们被赶出去，把这地给你们。但如果你们去之后跟他们一样，效法他们拜偶像、行恶的话，你们也要被赶出去。所以以色列人读了之后，最后亡国了、被掳了。是神公义的刑罚，并不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就可以免于神的刑罚，所以我觉得神是公义的。那你说神跟神以色列有立约的关系，而这个约里面是有慈爱，是有恩典，但你看也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的，只有真正的选民才得救。所以这样看来，神是公义就是慈爱的。好，那对不起时间过长了哈，那我们结束我们弟兄祷告，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在许多问题里，我们发现我们实在是更需要来好好读你的话语，认识你，你是伟大奇妙真神，既公义又慈爱。很多事是我们所不懂的，但主，我们愿意谦卑学习，我们愿意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殿里赞扬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因为这一件事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主，求你亲自解答他们心里的问题，带领他们的心悔改归向你，得到生命的意义，得到主你的带领，他们人生不再虚空，不再迷惘。也求主恩待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们，真是活出圣约家庭的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叫教会里每一个会员的家庭成为圣约的家庭，教会是个圣约教会。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不是只有今天晚上，而是以后的每一天，让我们都活在你的面前，好好教导我们的儿女一起学习小要理问答，学习圣经。所以唯有靠你恩典，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好，感谢主。这两本书好好看一看好吗？我想对你会很有帮助的哈，有问题可以讨论。
谢谢主持人。麻烦把椅子拉回原位，拉一下就行，这个脸